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我是曹牧师，您好。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说到了约拿的故事。约拿他经过了神的管教，他终于就听话了，就从鱼肚里出来以后，神又第二次的呼召他，让他到尼尼微城去宣讲神的心意，对尼尼微有一个严重的警告。这个严重的警告的内容就是说，再过40天呢，如果你们城里人不悔改的话，城整个就要倾覆了。这个事情呢，就是记载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第五节里来看一看，他宣告以后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第三章第五节啊，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是当时的一个的风俗，当人在悲哀的时候就穿上了麻衣。而最让我们觉得稀奇的是，尼尼微人他们是信服神。你看看圣经记得很简要，你没有看到约拿讲了很多大道理，只是提出了一个警告，短短的一句话，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
也没有听到人民问这个问那个的问，
对，也没有问，
也没有申冤，有没有辩护
说为什么你要毁灭我们呢？
对，
也没有问。但是他们就是这样一听了，我们相信这一定是圣灵的主权呢，因为神要拯救合成的人，所以神就差派圣灵，让圣灵来做这件事情。
他们心里也有数
啊，他们心里有数，因为他们事实上他们也是恶贯满盈，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平常所做的是恶行是不对的。因此呢，这些尼尼微人他们就信服神了，就宣告禁食。这个禁食不吃饭，表示一个悔改的一个决心。穿上麻衣啊，表示他们的一个对自己罪恶的一个悲伤。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再看第六节。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议中。
哇，这个不简单啊！
是
是，高高在上的做王的，
肯下宝座、
这个是真心的悔改、啊。
对，然后也披上麻衣啊，也坐在会议当中。当然，这又是当时的一个风俗，坐在会议中表示诚心的一个悔改和痛悔。那同时呢，他自己是这样，他又使人呢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这个是尼尼微王啊，他自己从宝座上下来通告全国，他这个说的非常的恳切的，要大家能够切切的求告神。而且呢，求告神是第一，可是呢，求告完了要怎么样呢？个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你不能又求告神又行恶，那么这个是不可以的。
对，这里面这个一个人的这个行为啊，在神的面前是非常重要。
对对，在那里求告神是表示他悔改的决心，可是你的行为怎么样呢？个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或者呢，神就回心转意，就不发烈怒，就是我们不至灭亡。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对于神肯赦免的这个情形，并不是完全的很确定，他们的信心也不是那么样子完全的正确，但是他们带着一个希望，觉得假如他们真的听神的话，能够离弃恶道的话，哎，这位神能够不将这个灾难临到他们身上，
换句话说，就解救了他们尼尼微城的灭亡的这个危险。事实后来怎么样呢？第三章第十节那里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
这里面我们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啊，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误会啊，讲到神的后悔，神的后悔并不是意思说他做错了什么事情，要悔改，要更正一下，并不是表示神变来变去，好像失去了信用，而是说出呢，他先前提出的警告是带有条件的，他这个警告里面有他的爱心在里面，假如这些人真的悔改了，他就不将这些事情临到这些人身上。所以神的惩罚很多的时候是有条件，假如人听了这个警告，能够愿意及时悔改，能够真心的悔改， 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些人是真心的悔改，为什么呢？因为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所以神看到的是他们心里的这个情形啊，是的的确确是真心的悔改，所以这个神不会看错的。
是他不但悔改了，而且也离开了恶道，换句话说他现在回头就走在正道上，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不过听众朋友，刚才啊，曹牧师特别给我们强调了一点，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注意里面所用的词，这里特别提到的是后悔。那么不是神做错了什么叫后悔，乃是神根据人的悔改，原先他是要惩罚人的，这是一个公义的要求，可是因为人离开了恶道，转到正道，归向耶和华，所以神呢就不再施行这个审判，这个是后悔的意思。
对，所以我们常常要小心啊，因为我们常常用的字眼啊，用在人的身上，有时候整个的事情搬到了神的身上，有时候就搞错了。
是的，那么你看看整个约拿书里头的第三章啊，都是说到了一开头，由于约拿肯听神的话，把神要人悔改的心意告诉了全城的人，那么尼尼微城啊，从上到下，从做王了一直到老百姓，甚至于连里面的牲畜都要穿上麻衣，那么表示说彻头彻尾他们的悔改了，所以神呢就不毁灭那个城呢，那个城的人呢就得救了。这是看出神那个心胸的广大，对全人类都有那个拯救人的心，要人能够悔改，这个是神的一个目的。神的目的不是毁灭人，是要人经过一段的悔改的过程，人能够得到拯救，这是他的一个目的。
对，那么做这个传神信息的人越南应该觉得这个是那么的成功啊，平常传道人讲神的信息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百分之百的成功的，
是是是，
但是这个整个越南所讲的他们都听了，
是
多奇妙。
比如说我们按照个人的经历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开一个布道会，有这个一百多人来听，里面决志信主悔改的也没有几个人，有的时候啊。那么你看看这个简简单单的约拿进到城里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宣告说是再等40天尼尼微城必要灭亡了，他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宣告，但是圣灵的工作在这里掌管，以至于全城的人就都悔改了，神的心意就达到了，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布道，对不对呢？照我们想说约拿书如果写了这就完了，怎么说呢？因为神差派约拿去传福音，约拿把神的心意带到了，那些人也都悔改了，那不就是
神也达到了他的目的，
神也达到目的就完了吗？可是我们就知道这个约拿记还有第四章，那么换句话说还有未了的话要在第四章里来告诉我们，到底我们今天来看约拿书的时候要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特别是作为一个神的工人的人，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在约拿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他对神那个命令的服从，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他没有听从，后来神给了他的功课呢，他经过了大鱼那种死而复活的经历以后呢，他就顺服了，他就到尼尼微城去传讲了。到底他心里服不服，他的里面的那个觉得他对于神没有听从的那个理由在哪里，圣经上并没有记，他也没有说他有什么反应，不过呢他学了功课，神的话要他去传讲，他就不得不去传讲，他就去传讲了。那等到他看到了工作成就虽然是很大，可是呢他心里可能那股的不服啊仍然存在，以至于就有约拿书的第四章了。那么第四章的一开头就说出了约拿的心态，约拿怎么样呢？他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这事也就知道那些尼尼微城悔改，神没有降罚，约拿就大大不悦。这里头我们就说过了，因为我记得我们在第一次讲约拿书的时候就说约拿他是一个爱国的人，亚述那个所在的那个首都大城尼尼微是他的敌人的政治中心，他当然看到他敌人的灭亡是他的心愿，可是神呢竟然让他去对他的敌人传福音，他的敌人现在也就悔改了，这个让他很想不通。他的理由是说我是爱国的人，应该我们敌人应该被消灭才对，怎么你今天反而因着我去传福音让他们竟然都得救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约拿所不能理解的。因此约拿看到这个应该是一个工作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效，人人都悔改了，他却是在那里不悦，所以呢他不喜悦呢，不喜悦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圣经上说且甚发怒，那么这个就说出了约拿不正常心理反应的一个形容。 是不是请查姆斯给我们再进一步说明他的这个病根之所在是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看啊，这句话其实是非常要紧的啊。那么因为第四章拿这个两节经文呢，好像分开了一点，假如你连着的念呢，就看到这个反应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这里面讲到神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啊，这个事情约拿很不高兴而且发怒，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是非常的特别。
是按照一般我们现在来讲，如果我们传福音全程的人得救，简直是个不得了的神迹，应该大大的高兴才
对。
可是这位神的工人约拿却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他虽然听了神的话，第二次照着神的话去传他的信息，但是他的心没有跟神走在一起。那么我们第四章的第二节开始呢，我们终于看到约拿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是
他为什么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其实是相当的极力的。原文里面这个发怒是发怒的，简直是没有办法禁止自己，
控制不住了，
控制不住了。那么这里面他说什么，他说而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他就请神回顾到过去的一个情形之下啊，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头里面有这个知识，他可能也身上也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位神，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赦的灾，所以呢我才逃到他市去。所以他终于讲出他逃到他市去的这个信里面的理由是在哪里。他就是说，神你本来是这样子，我明明知道你会后悔，你会不降这个祸，所以我就根本不给尼尼微城一个机会。因为他实在是恨尼尼微城里面的人，他恨亚述，因为亚述对待他们是非常的凶恶。
当时亚述是他们的敌人呢，到后来你就知道亚述
是对头
啊，根本就把以色列给灭了。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灭以色列就是了。
所以他在当时的这个心里面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恨的态度在里面。所以呢，他知道神是有慈爱的，他很清楚，但是他不要神来表达这个慈爱的这个机会。
是因为在约拿心里说，你是有慈爱有丰盛的神，你这个慈爱丰盛啊，就应该只归给我们以色列民，让我们以色列人得救。
对。
那么如果我去传福音呢，变成我们的敌国，他们的人得救了。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心里面这个想法啊，简直是把神跟人的这个地位好像换了一下，就是说由我来决定。
是是。
神的工人常常做神的事情的时候说，由我来决定应该这件事情怎么做，而不是按照神他自己的本性。
是，那么尤其是这个约拿非常能够抓到神的心意，因为他知道神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所以他一去宣讲神的悔改的这个道的时候呢，尼尼微人就悔改，这个救恩呢就会临到尼尼微人，这个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对，
他不愿意他的敌人得救。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呢，对神呢有正确的信仰，他的认识也是很正确的，但是这个还是不够。
对，还是要把神的旨意啊能够摆在我们的前面。
对，而且拿自己的旨意应该顺服在这个下面。
对，而且不但要懂得神的心肠，而且还要体贴神的心肠。
也不单单是表面上的顺从。
对对，
就是你叫我做什么我去做什么。
对对，
而是真正的体贴的神的心意，神的爱心是多么的。
是，就好像约拿知道神会怜悯是一回事，但是他有没有说是体贴神的那个心意，他就从里头也被这个所感动，他就很自动自发的跑到尼尼微去传福音。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蒙神喜悦的，可惜啊他太有他自己的理由了。当然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很同情约拿，就是他这个爱国的人，他当然不希望他的敌人昌盛嘛，他希望他自己国家昌盛嘛。可是呢，在神的眼光里来看，你们两个人也许是在某些事情上是一个敌对的一个态度，可是呢，神是都爱的，是你们两个之间产生了矛盾，可是对于神并没有矛盾。
对，这个选择不是由人来决定，
是
由神来决定。他爱谁，他要怜悯谁，这是他的主权。
是是，
你不能够去为神来决定神应该怎么样子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拿不单单是如此，他自以为这个理由是非常的充足，所以他说所以我逃，
是是，
我不是没有原因逃的，
是是，
我是很有理由逃的。所以他逃的时候，我们记得他睡在这个船的底下，睡得很香很香，因为他自以为有理的。那么我们后来看到啊，他在神的面前求死啊，他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
比
活
着
还
好。
这句话从神的工人的角度来说出来，实在是不应该的。
对对，不过呢，我又说了，也是值得同情，因为你知道他又不得不顺服神的心意，那么他就只得去传了，把神要尼尼微人悔改的道呢就传了，而且也把那严重的审判的后果也宣告了。他这样做，他顺服神了，结果呢，他的敌人呢得到了神的赦免。但是你知道这里有个压力，他自己本国的同胞会对约拿有什么看法？
对对对，
哇，约拿，你跑去传福音啊，你叛徒，你跑去跟我们敌人去传福音，让他们能够得救，你对不起我们自己的同胞老百姓啊。那么他也有这方面的压力，
所以他就看到旁边环境对他的压力，
是是，所以他就跟神说，那么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因为他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啊。那么他怎么对他自己的同胞有个交代呢？因此这方面呢，我们是可以同情，不过话得说回来，我们还是以神的旨意为我们唯一的旨意。很多事情也许我们不了解，
而且可能说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愿意，但是呢，我们呢在神的旨意之下，我们只能够低头。
对，以往啊，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讲过《使徒行传》里头提到那个腓力，你看圣灵感动腓力，叫腓力说：“哎，你往旷野的道路上去。”神经病啊，为什么要到旷野的道路？到旷野的道路都没有人，你要我去那里干什么？那里传福音有人听吗？如果腓力也跟圣灵讲理的话，他就不去了。他要不去的话，结果那个安提阿伯的太监呢就不会得救，那安提阿伯的太监不会得救，那非洲的传福音的门就打不开了。但是他不跟神讲理由，圣灵既然感动腓力到旷野，那他就乖乖的去到旷野。到了旷野，哎，神就打发了安提阿伯的太监呢，正在那看以赛亚的书，还不懂，他去跟他讲了，传了福音了。
他有爱心的，
他有爱心的帮助他，明白了。你看，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照，就是说，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感动，要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做神儿女的，或者说我们做神工人的，我们只有一个态度，那就是顺服，没有理由的。腓力要讲理由，非洲今天就没有福音了。那这个尼尼微城，如果约拿跟神一不顺服，不听神的话，那尼尼微城整个就被毁灭了。神不喜欢看到人毁灭，神他是喜欢呢千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何况啊，尼尼微城那么多的人是神所保爱的嘛。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个约拿，他在种族的这个分别当中是有一点点的起见。我们讲的好听点，他有爱国的心，他爱他本国的同胞。那么他的这种心态，我们在摩西的身上也看到过，在这个保罗的身上也看到过，就愿意为了同胞牺牲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心肠。但是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这个情形，常常在神的这个整个的大的这个国度的图画里面，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是在哪里，常常跟我们人的心意是不一样的。神的这个想法是高过我们的想法，
是我们不应该因着种族啊，因着皮肤的颜色不一样就有所偏颇，
或者因为我们私人关系当中的一种
好
爱啊，都不能够影响到神的这个心意。
是是。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约拿，他因为向神在这里求死啊，神就跟他说了，
我们感谢神了，神没有听他的祷告。
如果他求死，神就听了。
他求死，神就听了他的求告的话，那这个故事也就完了。
是是是，但是神不是要取他的性命。
对，神要人生，神不要死。那么这里面呢，他就有三次的安排啊，你要不要数一下哪三次安排？
我想您问的这个三个问题啊，我还不如啊把圣经念出来，听众朋友就可以从我念的圣经里头啊找到答案了。第四章第四节开始我来念。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 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印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听众朋友，我相信我念了这一段，你就知道是哪三件事了。
所以我们看到神安排了蓖麻，又安排了一条虫子，又安排了炎热的东风。
好，这就是这三件事神所安排的。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要拿这个约拿心中啊本来有的那个爱啊，要引他出来，至少让我们看到约拿心里面有一点点的爱，是爱他对他有利的，这个爱其实是自私的，对他有好处的，他就的的确确是有这个爱心。神就有从这个地方来引出爱惜的这个观念，所以我们看到神这样子的来医治他，实在是蛮有爱心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约拿在这个时间里面心中还是很多的怒气啊，所以他两次耶和华问他，你这个发怒是合不合理，他的回答是，我这个发怒是非常的合理。所以我觉得约拿虽然有他的软弱的地方，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心是非常的敞开的，他也对他自己的心里面的这样子的想法并没有藏起来或者隐藏起来，那么这样子的神还可以来慢慢的医治他。那么这里面讲到神就是用这个蓖麻的这件事情来引出他对尼尼微城的这个爱，他是一个创造这些人的这个主，所以他的爱心是很自然的，所以他爱尼尼微人的城是他的本性，就等于约拿爱这个蓖麻，其实蓖麻他说都不是你做出来的，是我预备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用这样子的一个办法来让这个约拿明白他的心情是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形。但是约拿书的这个写法的特别，就是好像看上来好像没有一个结束，因为你念完了以后你就觉得这个约拿他明白不明白神要教他的这个功课是在哪里。
所以我想约拿他是一个聪明的人，虽然有的时候受了情绪的影响，说好听一点就像您说他是一个爱国的情绪，可是当他冷静下来以后，经过了蓖麻的这一个教训呢，我相信他就明白了。虽然圣经上没有明写，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这是约拿书一个很奇特的地方，也是约拿书很美的地方，这是一种叫做无言的肯定啊。
无言的肯定，其实我们可以跟约拿很认同的，
是
啊，我们可以自己问问自己，
是
我们在神的面前那那颗心，那颗侍奉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对，有的时候我们不写出来啊，比写出来还更美，那就是对神的一个安排他就是默默的接受了。我们可以从一个反证来说明，就是说如果约拿不接受，那么约拿书就不需要把第十章写出来了，他之所以把它写出来就证明他接受了，那么给我们后面读的人呢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那是约拿现在完全站在神的这一边，不需要再说什么话呢来解释了，再多的解释都是多余了。 那我想我们整个约拿书到这儿就可以告一个段落了。不过呢，我还愿意做一个总的一个复习。约拿书有四章的圣经里的记载，我们要抓住几个中心。这个信息啊，是说到神不但是做犹太人的神，他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因为我们从尼尼微这个外邦人得救的故事可以得到证明。再来呢，第二点就是说到神他是爱，这是他的属性，他是爱的，而且爱到什么程度呢？他愿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你看，他不但拯救了尼尼微的城，也对约拿有特别的关爱，对约拿的灵魂、约拿的生命他也是爱惜的。第三点就是到约拿书给我们看到的是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神是一切拯救的源头。
所以主耶稣拿尼尼微城的悔改再一次在新约里面提醒我们，要我们也对于神自己有悔改的心。
是，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到神他是安排一切，神他有他的主权。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神儿女，我们是要记住一章十七节里的话，说耶和华安排，他安排一切。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就听到这里。我是木桥，跟你说再见。
我是常牧师，跟你说再见了。